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指导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在盈利的情况下更多投资于住房和绿色能源转型，这是该基金18年历史上最重要的决策转变。政府还将承诺在2032至33财年前的至少8年内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资金，从而为价值2300亿澳元的未来基金提供中期保障。国库部长查姆斯强调，未来基金仍将保持其商业属性和预期的风险水平。
First of all, the future fund will continue to prioritize.
他说，未来基金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追求回报，我们对此一直都很明确也很坦诚。我们希望未来基金在继续独立做出投资决策的同时，能够充分考虑到国家的这些优先事项。联邦政府表示，将要求在购买燃油和日用品等必需品时，企业必须接受现金支付，这一变化将于2026年生效，更多细节将于明年公布。澳大利亚拒绝加入由美国和英国在内的盟国达成的加快民用核能发展的协议。堪培拉表示，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国内没有民用核能的技术支持。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成员国之间汇集研发资金，以加快先进核技术的发展，到2050年将核能产能提高两倍。反对党领袖达顿抨击联邦政府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国际尴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G20 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承诺加强气候变化和防务合作。总理还在峰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就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务实合作进行了讨论。虽然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承诺废除拜登总统的气候立法，但阿尔巴尼斯表示，此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会为澳洲提供一个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投资的机会。联邦政府的移民法修正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该法案可能会将多达8万名持有不同签证的移民遣送到第三国。该法案于周四接受了参议院的调查，但阿尔巴尼斯政府尚未详细说明已与哪些国家进行了讨论。非营利组织斯坎伦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社会凝聚力指数显示，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水平相对稳定，而经济问题则是最大障碍。该指数对8000名参与者进行了调查， 85% 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国家有利，但反移民情绪也在上升。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水平过高，去年的这一比例为 33%。今年维州高考 VCE 考试爆出多科考题泄露事件之后，维州考试局首席执行官凯利·怀特本周递交了辞呈，立即生效。怀特是在去年 VCE 考试乌龙事件后走马上任的，聘任的年薪超过38万澳元。去年维州高考考试曾接二连三爆出乌龙事件，当时的考试局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尼尔随后被任命为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的首席执行官，由怀特接任考试局首席执行官。在老挝发生的大规模甲醛中毒事件夺走了19岁的澳大利亚人安卡·琼斯的生命，霍利·鲍尔斯依然情况危急。据信，在老挝的一家背包客旅馆，这两名来自墨尔本的19岁青少年和至少10名其他旅客可能喝了掺有甲醇的鸡尾酒。从明年起，日本将与澳大利亚和美国一起在达尔文开展防务训练。在达尔文举行正式会谈之后，马尔斯、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宣布了这一消息。中谷元说，现在是三国加强联系的最佳时机。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requiring us.
当前形势要求我们在地区危机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为此，我们三个稳定的国家必须加强我们共同的军事力量。
Enhance our common capabilities.
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老挝举行的防务领导人会议期间两人举行会晤的请求。奥斯汀11月20日表示对此感到遗憾。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对此作出回应称，美方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一边与中国军方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在香港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案件审判中，入狱的45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家属对他们所谓的不公平程序表示不满。澳大利亚双重国籍人士吴正亨是被监禁的活动人士之一，他因在香港2019年民主抗议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刑7年0-3个月。其他44人的刑期从4年到10年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已在狱中被关押了3年以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称，澳洲政府对这一判决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停止对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自由的压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国安案件中，香港民主派媒体大亨黎智英首次出庭作证，此案被广泛视为衡量香港自由逐步缩减的标志。76岁的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他在庭审中表示，投身新闻行业是为了参与传播自由。黎智英在西九龙法院表示，你知道的越多就越自由。9天之内，中国发生了第三起针对人群的袭击事件。11月19日上午，一辆汽车冲向湖南常德一所小学外的人群，导致数名学生和成年人受伤。此前，在中国的宜兴市，一名前学生在无锡艺术职业技术学院疯狂持刀行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11月4日，珠海驾车撞人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重伤，是10年来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袭击事件。俄罗斯称，在对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的袭击中试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导弹。在这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射了英国和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俄罗斯警告称，这标志着冲突的急剧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国家的防御系统无力阻止这种新导弹的发射，并警告称，这种导弹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导弹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盟友。普京说，我们认为那些允许其武器被用于攻击我们设施的国家，我们有权对其军事设施使用我们的武器。如果侵略行动升级，我们将做出果断和对等的回应。我建议那些正在策划动用其军事力量对付俄罗斯的国家的执政精英们认真考虑这一点。安全专家称，这次袭击标志着已知的首次在战争期间使用专门用于实施远程核打击的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使用这种武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该导弹袭击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份降低核打击门槛的修订版核战略，向美国发出警告。根据修订后的核战略，如果俄罗斯或其盟国白俄罗斯面临使用常规武器对其主权和或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威胁的侵略，俄罗斯将考虑实施核打击。感谢收听本期 SBS 一周大事件。在任何播客平台或播客应用搜索 SBS 普通话，点击订阅，开启消息提醒，即可了解澳洲国内外新闻及社区信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